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次我只是想跟大家简单说两句，算是我个人对目前的市场和环境的一点看法和判断吧。关于目前的环境，我想其实也无需我多说什么，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到这种含义。我不敢说环球同此凉热，但其实也没有谁能置身事外，也没有人能独善其身。各个行业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阵阵寒意，也包括那些我们曾经认为是铁饭碗的人群，这次也真正体会到了寒意。当然了，具体的细节我们这里就没办法多说了，大家如果相熟的在这个群体里的朋友可以问一问，其实就很清楚了。而如果从数据的层面来看，我们也不扯那些高大上的宏观数据，我们就看最为微观的。在2023年上半年，每日新增的网约车司机相比于2022年增长了近五倍，各地陆续宣布网约车市场饱和。除了网约车的市场以外，外卖员每天新注册的数量也超过两万，外卖的骑手也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。有数据显示，有近一半的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的时长达到12小时以上，接近 40% 的网约车司机一个月平均休息3到4天，而网约车司机在扣除了车辆租金以后的平均月收入也仅在5到7千元左右。与之类似的是，一半以上专职的外卖骑手每天工作9到12个小时，而且几乎每周工作7天，他们的薪酬也就在5到8千元每月之间。也包括我最近接触的几位体制内的官员和金融系统的一些人士，他们对环境的看法都是相对的不那么乐观的，甚至有好几位还说得相当的直接。而回到我们所熟悉的证券市场，我看到很多老朋友都说这是目前中国股市行情最差的时候，甚至我们能看到一封自称为鼎泰公司致投资人的信在网上流传。这家鼎泰基金做投资是没什么名气，但说出来的话确实有点石破天惊。在这封信中说道，从初心出发，我们郑重建议各位投资人全部赎回本公司基金的份额，因为股市已经失去了长期价值投资的基础，我们作为基于个股基本面长线投资的策略已经失效。最后，今年四季度很可能有小幅的反弹行情，我们争取在顶部将全部头寸变现，各位投资人可以根据自身判断提出赎回。我个人是没办法判断以上这封信的真假，但我想这样一种情绪确实也已经广泛的在我们这个市场中蔓延。而对于这种情绪，作为这个市场中的一份子，从我情感的角度我是理解的。遥想16年前上证指数见指6100点，谁也没有想到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们的上证指数仍然年年在打3000点保卫战。当然了，其实我们也要说，上证指数的失真情况是非常严重的。如果我们仅仅是把分析的对象换成是沪深300指数，那么结果也会相对比上证指数好一些。我们的沪深300指数其实是以2004年末的收盘价作为1000点的计算基准开始编制，而到了2007年到达高点5338点，这个点位基本上就对应上证指数6100点了。而我前面说沪深300指数要比上证指数略好一点的在于，在14年后的2021年沪深300指数的高点达到了5930点，也算是突破了2007年的高点了。而目前沪深300指数约在3600点左右的点位，约为2007年高点的 67% 左右。但无论如何吧，我们的市场长时间没有真正出现过像样的赚钱效应，难以为投资者带来真正实在的收益，这也是事实。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整体经济环境，也包括社会的情绪和市场的交易氛围等等这些因素共振之下，使得很多人留在这个市场里的投资者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，也就有了前面的那句，目前是中国股市行情最差的时候。而简单回顾我自己在2023年这大半年吧，其实对于这一切，我在年初的时候其实有所预期的，包括在2022年的总结的时候，我就说了 很多朋友都会对2023年的预期很高，但我个人并不认为会那么顺利。而我当时做出这个判断，其实并不是基于什么屈指一算，也不是午夜做了什么神奇的梦，而是我在当时看到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环境，确实是难以支撑想象中的那种波澜壮阔的行情的。因为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公司，我们有合作的客户，有合作的供应商，有合作的金融机构，也有对口的政府部门。在与他们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可以明显感知到温度的变化，也包括在今年6月份和8月份两次比较大幅度的下跌之中，我基本上也没有跟大家发什么鸡汤和打气的文章，因为我当时确实也认为真的还没有到见底的时候。甚至我在8月初做了这样一个操作，就是把我留下来的预备队约占我整体比例 20% 的资金直接做了3个月的国债逆回购。这个动作就是为了避免在后续的大跌中我没能直接忍住。而对于我来说，便宜货的诱惑还是非常巨大的，但既然我自己判断时机还没到，那么过早的把子弹都打出来，那犯的就是战略性的错误了。所以我只能以这一种方式把预备队留下来。但说句实在话，我们现在这个市场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感觉中的那么差呢？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。在十多年以前的2023年1月，我们沪深两家交易所市场的总市值约为 17.5 万亿，在1月份全月市场的总成交金额约为 4.3 万亿，成交金额占总市值的比例约为 25% 左右。而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9月，市场的总市值约为 50.8 万亿，全月市场的总成交金额约为 14.4 万亿，成交金额占总市值的比例约为 28% 左右。那在这10年的时间里面，我们 A 股两个主要市场发行的总股本、市值以及成交金额的变动趋势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附的变动趋势图就很清楚了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我们很多朋友都说现在的市场缺乏人气，所谓市场中人气涣散，而现在确实也算是一个市场先生相对比较恐惧的时刻，但从数据的角度来观察，我们现在所处的时点确实也没有我们情绪所烘托成的那般灰暗。而如果我们从企业经营的基本面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市场里面那些已经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，大概率业绩还是能维持的，甚至在本年还能有所增长。所以从基本面的角度考虑，这些公司的价格还是有一定支撑的。如果最终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，企业的业绩与公司的股票的价格呈反向运动的关系，那很可能又会成为我又一次大采购的时机了。我在这等着呢。即使我们再退一步来说，我们不讨论国家有形的手如何呵护这个市场，我们资本市场的发展对未来经济发展会承担怎样一个重要的角色，我们就说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就如某些人所说的，就是个大赌场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这也是我们中国境内最大也是最为方便的一个合法赌场啊。君不见各类境内境外往上往下合法非法的赌场是何其兴旺呢？所以我们这个市场我并不认为它就会就此萎缩甚至消亡，只要它能为有希望的企业融到资，能给赌侠们一点释放激情的途径，也能为我们这些投资者提供一点赚钱的机会，那就可以了，我们给他点时间吧。好了，我们这次就这么多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
节目仅作为我个人投资的记录，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，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。